按宝训了，东山宝训我们有好几章的内容，这也可以说是被称为说天国的一个宣章了。李辉有几个礼拜反复的给我们讲的八福，每一福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这个责任，来要是光是盐，来发挥和光和盐的作用。我也给他讲了这个律法和恩典的这个关系。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律法的时代，但是主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全这个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并不说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那旧约的律法就不需要来遵守了。李辉也跟我们虽然没讲，但是给我们提到，可能各个小组也查到了，就是律法的成全和超越的问题。他讲到了好几个方面，包括生气了，包括奸人了，包括杀人，包括其他方面的，就是他如何看待旧约的律法在现代这个时代的应用的问题。就是让耶稣基督把这个律法再次上升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一个爱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律法的意义。在上个礼拜，李辉弟兄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个信仰三个方面的一个操守的问题。他讲到了，有谁还记得讲了什么吗？施舍、祷告、禁食。对，这个施舍、祷告和禁食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息息相关了。实际上，如果你能把这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话，实际上，这是吧，就是神在你跟神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 close 的。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在生活方面的几个方面。首先咱们一起来打开马太福音，一起来读一下，从19章一直读到第6章底。你找到你读你的圣经可以，你看不见的话，我这个字比较小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成。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在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越亮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越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越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正那个。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挣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是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有记得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使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孩子，今天就你启示和真理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开我们的心眼和心耳，对吧？孩子，也求你 就是把你的丰富的荣耀来彰显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借着你荣耀的光来读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你舍了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借着圣经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哦，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过一个讨你喜悦、信靠你、顺服你的生活。哦，主啊，还是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的圣灵也运行、浇灌、开启。主啊，还是坚持求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能够长久的发挥它的功用，因为知道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功效的。还是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一章大家读来读去可能是什么讲的比较多一点。对生活方面问题讲的比较多，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还有金钱了，这是跟我们生活这是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了。有一个问题，这是在这几章中文也提出来的，也是你的心在哪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不知道现在如果神当面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心在哪里，你可能说我的心是不是在你身上或者在主身上。但是我们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你的财宝在哪里。第十九节他觉得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在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是不长久的，是会失去的。他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是安全的，是永恒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地上和积攒财宝在天上？当然一个非常直接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们真正的要把心思来放在属天的事情上。这是我觉得也是耶稣基督在这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也觉得不只是我们的金钱。这里实际上美国教会每年吧，他们利用一月份来说做一个讲道，就是一系列讲道，就是讲到这个 Christian Stewardship， 就是神的管家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教会中，在这个生活中，在家庭中见到一个神的管家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教会中为神的国。他讲到三个方面了，基本上我们称为三 T。这个他说你要把你的 treasure、 talent 和 time 来运用在神的身上，来放到天上。是这三个方面大家也知道，中文也是，就是一个是财宝，一个是你的才干，一个是你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在这三个方面是否你用于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他的教会，你是否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过会儿我会再更仔细的分享。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也是我们讲到，我们既然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我们就想多思想在天上的事。你们不要光注重于光只眼睛看着地上的事，我们要多思念天上的事。这句话也是我有一次看那个海外校园，大家也知道，当那个黄安伦的那个独生的爱子 溺水身亡的时候，他的国内他非常痛心，他要回加拿大去办丧事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对他说这句话。虽然他爸爸当时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他那个孙子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对黄耀伦说，你要多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把眼光注重地上的事。可以说我们的心随着我们的财宝来移动，我们的心随着我们的思虑来移动。我们如果对天上的事思念多的话，我们也会花更多的心思，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才干在天上，也为他服务。在这个一个直接跟我们非常相关的，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就是这个财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金钱的问题。金钱有人说它是万能的，有人说它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它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可以，这是一个空格，大家可以随便来填了。你所讲到金钱的时候，它可以干什么？这只是大致的列了几个了，当然是非常的非常不完全。金钱可以愉悦人，金钱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化，可以使人优雅，可以帮助人。当我们施用金钱来帮助人施舍的时候，它可以使人有尊荣。但是金钱他说也可以用来贿赂人干坏事，可以使人败坏，可以使人腐败，可以用来金钱来陷害人。金钱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了，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的社会，处处是以金钱为交易的对象，为交易的手段。你有了它，就是想吃什么你可以吃什么，有了它你想穿什么实际上就可以穿什么，有了它你想住多大的房子，住什么的房子可以住什么的房子，有了它你愿意到哪里去，可能你可以到哪里去，可能也不再说这话可能也不一定对了，可能有些地方你还是去不了，金钱买不到的。有了它你想怎么玩可能也怎么玩。有了它你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恭维，受人的尊敬，特别是在一些娱乐场所，你要是小费给的多的话，人家肯定跟着你非常紧，是否你也非常周到。就是金钱可以说那么吃穿住玩可以一切的名誉一切的尊严方面，可以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们想到金钱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能万能呢？金钱有不能不能的地方啊？金钱它不能的地方什么？有人说金钱可以买到医药，但不能买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婚姻，但是买不到幸福。金钱实际上它不能的东西很多很多，特别是跟永恒中有关的东西，金钱很多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跟我们生命有关的，就是生命、平安和喜乐，这个三个方面是金钱是如何也买不到的。有人虽然非常有钱，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他心里非常的苦，也非常的空虚。有人可以虽然用金钱可以买到暂时的快乐，但是他买不到内心那永久的喜乐。快乐就快快的乐，也是快快的不乐。但是喜乐不一样，就是你外边的环境虽然苦，虽然有逼迫，但是内心也是喜乐的。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金钱？金钱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的主权还是神，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 金钱也是神的恩赐，因此当我们领受金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存着感恩的心。当我们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依靠神，要合理的使用金钱。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学会一个理财，这个理财不只是要投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的去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金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十一奉献。有人说这个十一奉献神要求的太多了，但是在旧约包括在新约，耶稣基督他自己说这是我们当做的。有人其实指出，特别是在那个马拉基书指出说，你的十一奉献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奉献，十一奉献这十分之一实际上是个本来就是神的。如果我们没有奉献出去，实际上我们犯的是一个偷窃偷盗的一个行为了。在十一之外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奉献，这是神真正的，当我们真正的把财宝归给神的时候，神有极大的应许，在马拉基书来给我们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当然我们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来荣耀神，来发挥他自己的价值。我们在金钱的方面也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宴乐方面。在 John Wesley 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是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去思考的。他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这金钱，他有三个方面。他讲到我们要多多的来赚钱，也多多的来节省，也多多的来奉献。在春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品，大家还知道吧？是那个不差钱，不差钱。那个小沈阳有句非常有名的话，还记得？沈阳说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自己来比较。他说：“有的人嘛，就是人死了，人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出去。那个他那个师傅，赵本山还有一句就说一句话，就是怎么着，人死了，人最痛苦的是人活着，钱没了。可以说人为财死，人为财活。可以。当我们真正来看待金钱的时候，我只是列了几个方面，这是圣经对我们一个清楚的教训了。第一，我们真正的在这金钱方面要对神存坚定的信心。在腓立比书，神告诉我们说，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这是神极大的应许。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二，我们真正的要存在一个知足的心，我们只要有余有失就当知足，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的话。实际上保罗还说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是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大力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不快乐忧愁，最大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心没有知足的心。有人总结出人生快乐的三个方面，他讲到的是我们要知足常乐，要什么助人为乐，还有一个方面他讲到我们要自得其乐，从神那里当然是。第三，我们要对这个名利实际上要有节制的态度。我们不要劳碌求富，一直伤坏了身体。而且也讲到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必徒然费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必枉然惊醒。 我们要对事情要有个积极的态度。积极态度什么样？当我们真正的有个积极的一个盼望的态度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行出我们所当行的，就是你的立志的如何，你的力量又如何。在圣经中有多处的经文来警告我们这个贪财的害处。我这里列了几个了。其中一个是呢，富兰克林说，他说讲，他讲说，假如有人相信金钱所能做的事呢，那么他可能为了金钱做的任何的事，这就是我们社会中所有的违法犯罪事情所产生的一个缘由。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贪财的缘故，我们就会偏离了真道，就落在这个网络和私欲中。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财富我们不可失，尽是富足的人我们不可以自高，也不能依靠那个无尽的钱财。我们不要劳碌求富，我们不要依仗自己的聪明来定睛在那无虚无的钱财上。第二，我们也讲到的，我们不要就急速的求发财，就是余速则不达。这个急速发财的一个重要的缘由，重要的根源是在华尔街，以至于引发了我们前几年的这个金融风暴。大家说都是因为这个华尔街这个贪心来引起的。第三个方面讲到我们不可贪婪。马太福音刚才这一章我只是讲到的是我们要如何看待金钱，在下面几个方面只是更重要的来讲了我们是如何来看待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生活的吃穿行和喝的方面。他讲的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生活中所要遵守的这个生活的准则。第一，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和正确的透视力。他说眼睛越嘹亮全身就明亮，眼睛越昏花全身就昏花了。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眼睛看的不对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个欲望的眼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它会影响我们的行动，以及带出我们所行动的后果。但是这首先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看见那永恒的东西。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转眼即逝，这个享受和财富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它是永远的。这也是我们在查那个40天标杆人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传道书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也是神造万物各样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实际上这个永恒是需要神来去填满的。任何的财富任何的享受都不能填满我们心中那个永恒的空缺。当只有主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他能真正完好的来填满我们心中的空缺。所以我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向着标杆直跑。在彼得要警告我们说，他我们要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基业。这个正确的眼光，这个另一个方面，我们在有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实所发生的事，来看身边所发生的事，来看自己所遭遇的事。这句话我是从陈守东那里寄来的。当他太太突然的去世以后，他有一系列的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一个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的遭遇，一切不幸的事。他说我们要以永恒的眼光，要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 当我们以属世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掰，我们不能理解。当我们这是以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遭遇只是暂时的。神在永恒中给我们也预备的那个至赞那个至正无比的荣耀是大的。虽然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是暂时的，暂时的一些挫折，但是在永恒中神是永远要得胜的。这是永恒的眼光来看这所发生的事。第二，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别人。我们看身边的人，看亏待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他的缺点，他的坏处，我们可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看待他的神面前是宝贵的，看待神是可以动工来改变他的，以致我们可以以乐观的态度来对付，而不是以整天抱着一个负面的眼光来看待别人。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第四个方面也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正确的眼光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并一致的尽自己的本分。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你周围是顺境还是逆境，你要明白神叫你做的事，这正确的事你不能丢弃，你不能因为别人这样待我，我就这样待他。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你要尽你自己所应得的，说从神的所领受，就是在圣经有一句话，也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我们心里所放下那个活泼的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要凡事要相信， keep it believing， 要一直的相信，要凡事的盼望。在任何时候，就是我们看不到盼望，我们要 keep hoping， 我们知道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它是信实的。而是凡事忍耐，是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 这三个方面是 keep believing, keep hoping,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 我最近一直读一本书，也是Joel Osteen 写的，他说 It is your time。 他也特别强调这三个方面，强调说我们要 keep believing, keep hoping,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s until something happens。他说 It is your time， 就是现在是你的时候了。实际上神所成就的可能离我们不远。他讲到我们现在如果感到很大的压力，不管是在婚姻方面，不管是在生活方面，不管是在工作方面，不管是在家庭方面，不管是在子女方面，你可能感到哦，我没有希望了，我这个婚姻没有希望了，我这个子女没有希望了，我这个工作周围的环境没有希望了。他说这是恰恰是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要宣告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我们要一直的相信，要一直的盼望，要一直的来做那对的事情，不管周围发生什么，实际上不远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第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选择正确的侍奉对象，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讲的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我们不能有两个主。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有时候会脚踏两只船，脚踏两只船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两个主你都侍奉不好。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就直接的来劝诫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里讲的又不要效法这世界，这个世界朝前看， 这个世界为了金钱赚，但是我们要适应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要查验，实际上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来把自己来奉献自己，就是在凡事上来尊主为大。这也是远传那首歌，也是无论是生是死，让主在你身上照常显大。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是哈森泰勒的，是戴德生说的，是如果神不是你生命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比如说他如果不是你是生活中全部一切事情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两个方面，我们要一个觉知的人是所做出决定的，就是我们要认耶稣为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耶稣是主，就是在凡事上让他来做主。这是主和救主，主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救主耶，不只是救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在25节到34节所着重强调的，又是从几个方面来强调来分享了我们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第一，他讲的我们要分清楚那个轻重缓急。他讲到生命不是重于饮食吗？身体不是重于衣裳吗？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点食物，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点衣裳而耗费自己的生命，而浪费自己的身体呢？中国有句古话，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天讲到的时候，我们忧虑是无用的了，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呢？第三，我们要相信天父他会照顾的。他讲到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不挣也不收也不积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要看地上的野荷花、百合花，不劳苦也不放闲，但是他美丽的装饰比耶和华所最荣华的时候还要美丽，是这样。我们相信天父会照顾的。第四个方面，我们要记住这个神的应许，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神说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我都知道，而且神也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他说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加给我们。这注意这个加字，他不是只是给我们，只是加给我们，是 add， 是 in addition， 是。当我们真正的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也是在箴言，是对我来说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他有一句话，这是箴言第30章第7号第8节有一句话，就是我求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你不要不赐给我。第一，就是求虚假和谎言来远离我，因为这虚假和谎言这是撒旦所惯用的武器，来诱使我们来偏离神的道。他说第一，我要求你是虚假和谎言离开我，远离我。第二，就是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应的饮食。恐怕我不认识你，恐怕我富足了说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恐怕我贫穷了就偷窃，以至于亵渎神你的名。关于这个忧虑的事，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圣经的经文实际上不是很多，但是聊聊几个经文可以值得我们回去去仔细的思索了。在箴言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也记得，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你因为你 你现有的富足，而是你忧虑的话，这样的，你要想想，耶和华所这句话，就是神说的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福是叫你响应，而不是叫你忧虑的。在彼得前书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思考一试。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来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是我们要将一切的事的忧虑要献给神，不管你是身体的，不管你是婚姻的，不管你是子女的，不管你是工作的，这各方面的忧虑，我们都可以来带到神的面前，都可以来交托给他。他说他会照着他丰盛的应许来成全我们，因为他顾念我们。在罗马书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就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吗？”他自己的儿子都为我们死了，都为我们信他人死了，他就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一切，神他有个非常有名的要求，的是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然后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神的国在圣经里有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还有一句话也是讲的，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在主导文中也是有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到底是指什么？耶稣一句话也是，神的国就在你心里。神的国就是神的主，神的主权，他掌权的地方，他做主做王的地方，实际上就是神的国。如果你现在要神，要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掌权做主，你就是神的国。如果我们的教会就让主来做主来掌权，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彰显的地方。如果在我们这个社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来让神做主掌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区就会是神的国。当然神的国有一天他在全球，在整个地球要掌权，但是我们说像这样的，在启示录所启示的这个千禧国的千禧年的神国降临的时候，他就在地上做主做王一千年。神的义是指什么？神的义在罗马书提到说，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讲到是神的义说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跟神的义相对的是什么东西？你们觉得？有人说跟神的义相对的就是人的罪。实际上，跟神的义相对的就是人的义。好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义，自以为做得不错，我们不需要神的救恩。我们自以为我们只要苦练，只要下苦功夫，我们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人如果看重自己的义，就会否定了神的义。所以神接着保罗其实我们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福音就把神的义来表明出来。神的义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神的法则，他借着他的律法来表现出来。这直接的影响就是神的救恩。我们对神的义有何的认识，也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问题。我们刚才讲了，神的义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大家非常有名的，大家我建议大家把这句话也背过的是，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话非常有名的话，不管你在何等的软弱，不管你过去犯了何等的罪，神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为什么不说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会赦免你？他讲的神是公义的，因为你犯了罪，你只要认罪，神就会赦免你。神白白的赦免你，是不是他公义呢？从来没有白白的赦免这一说。神之所以赦免你，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的爱子来放在十字架上，他按照他公义的做法，已经替你来赎罪，已经给你付了代价，以至于你可以得救。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的意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是如此的公义，神是也是如此的慈爱。可以说在十字架上，神的慈爱和公义得到了活泼，得到完美的彰显。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得的恩典是如此的廉价，他付的代价是神独生爱子的代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要信得救，我们生活还和往常一样，因为神说你们是已经被保守所赎回的人，我们不但属于自己，那是属于人，那是属于耶稣基督，属于神。我们真的要用十字架来清楚，来活现在我们面前，来了解这个神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的刚才讲到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真正去理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只是要来救赎我们，来脱离那罪恶的权势，来让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他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来做主，来掌权。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讲到昨天他说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his story， 我们明天是 mystery， my story， 或者都是但是今天有英文叫什么叫 present， present 什么意思？是礼物，今天是礼物，今天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是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要把握今天，要珍惜今天，去做对的事情。我们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向着神，让他在我们身上来照常显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之所以掌管明天，这首歌可能大家以前听过或者唱过，是一场非常新的歌，也是50年代60年代写的，对，不是那种古老的那个圣诗了，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知明 天的太阳，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中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灯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云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有许多彩虹的尽头，总在你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羊或马牵着，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助宝血将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要机会一起来谈，我们一起来到面前来一段回应，在思考的时间，你有感动的可以祷告。这首歌唱到，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 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以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而忧虑，因为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管你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东西，你或许在为你的工作而忧虑，何时才能有一个稳定工作？你或许在为你的环境而忧虑，何时我的环境能够改变，能够使我生活工作能够更加的轻松？你或许来为你的婚姻而忧虑，你看不到希望，觉得神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你或许你为你的另一半来祈求了多年，他一直还没有回到主的身边。你或许为你的子女来祈求，让他这是更加认识主，更加来听你的话，走在主的道上。这一切的一切，我相信主都知道。他说你们日用的需要我都知道，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我，于是你能得上安息，因为我顾念你们。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背我的轭，学我的柔和谦卑，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今天来呼召每一位忧虑的人来归向他，来回家，来回到他的怀抱。他会把那属天的安慰来赐给你，他会把那活泼的盼望来加给你，他更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来加给你，来赐给你。只要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许多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许多的时候因为环境，因为周围的缘故，我们没有力量来顺服主的道去行。主说他的应许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凡事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所以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主啊，孩子，求你今天再一次来激励我们，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来激励我们真正的在生活中把你当救主和我们生活的主，在生活中真正的去愿意按照你的道去行，把你的话语来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生活中。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要是回家，我们给你；要不回家了，那就和你们。